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决定。
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出一个与比拉多所做的相同的决定。你们必须要决定怎么样对待那称为弥赛亚的耶稣。
本丢比拉多面对着一个看起来毫无胜算的局面，但是在实际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也要面对相同的进退两难之处。要么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要么我们拒绝他。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给我们看到，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是活在当时的群众中间，但是群众所做的决定看起来是那么艰难的。同样一批群众，他们在耶稣荣耀进入圣城的时候欢呼拥戴耶稣，但是不久却背弃他，拒绝他白白赐下的救恩。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27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进入马太福音第27章。在马太福音第26章那里记载着，耶稣被带到大祭司和公会的面前，而彼得呢就在这群人的外面否认他的主。这个时候他在某个地方为他失败的行径而痛哭。现在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27章第一和第二节里说，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众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借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耶稣呢要在宗教领袖面前预先受审，是因为他们想设定对他的指控，然后呢再向罗马省长提出来。他们指控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大祭司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6章的63到65节里的记载。罗马政府刚刚在几年前剥夺了犹太人执行死刑的权利，因此呢犹太人没有权利去判决人死刑。虽然他们想要把耶稣处死，但是却无法在比拉多面前指控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因为比拉多说过，那是你们宗教上的事，你们自己解决吧。所以呢他们所要提出对耶稣的指控要必须适用于罗马法庭的，因此他们提出耶稣要推翻罗马政府的起诉，并且呢控告耶稣说过他们不用向罗马政府纳税。还有耶稣呢更宣告自己为王的指控，这样呢就能把耶稣牵涉到与罗马政府的对抗中去。 因为他说过他是王嘛。啊，这三项指控其实呢是对耶稣做出的错误的指控，是他们没有真凭实据的下流的指控。比拉多是一个老练的法官，他看穿了这些宗教领袖们的控诉。审问过耶稣之后呢，他当然明白耶稣是无辜的，这些指控啊不能成立。不过这个时候呢，他们想进一步的提出起诉，于是呢，他们就把耶稣捆绑起来，带到了巡抚本丢比拉多面前。马太福音第27章的第3节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啊，有人呢提出一些合理的说法，指出加略人犹大呢是想借着出卖耶稣，要逼他建立一个国度。犹大就是不喜欢耶稣只说要延迟建立他的国度，实际上呢，犹大是希望逼耶稣宣布建立国度，表明自己是王。现在他的计划失败了，所以当他看到耶稣被定罪的时候，他才忽然呢察觉到全盘计划告吹了，反而事与愿违，他后悔自己所做过的一切。无论如何，那呢只不过是研究犹大的动机罢了，我们呢其实也无从证实，纯粹是有趣的猜测。可是你要注意的是，人呢会有两种悔意。我想假如你去参观美国旧金山的圣昆丁监狱，就会发现那里啊每一个囚犯都有悔意的，他们全都会觉得有点后悔，但是呢是很少数是为自己所做的事而后悔，大部分呢却是后悔他们怎么被抓到的，因为这个监狱啊是出了名的管得非常严苛。这样来看呢，这里呢有两种悔意，一种是对所预定的计划无法成功，事与愿违而感到可惜；另一种呢是真正的为自己所做的事而后悔。就正像在这里所发生的，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彼得教主失望了，他后悔之余呢就走到外面痛哭。相对于犹大他也后悔，我们读到圣经说他走到外面上吊了，他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犹大认罪了，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趣的是，神一直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无罪做了见证。出卖他的犹大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比拉多审查了耶稣之后说，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后来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对另一个强盗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神在许多地方都在证实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因此呢，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为自己的过犯，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的，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因为神要世人在基督里与他自己和好。这时候大祭司跟犹大已经完成了交易，就对他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 犹大扑倒在地，肚腹崩裂。啊，所以可以这样推论，当他上吊的时候，绳子断了，他的身体就扑倒在地上。马太福音第27章的第6节里说，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浆，不可放在库里。由此可见，利用律法是何等方便呢？可是当有需要的时候，滥用律法也是很容易的事。他们对耶稣的审讯呢，实际上是不合法的。按照律法，在每一个人被捕的当天就要开庭审讯，是违反律法的。然而他们在客西马尼园捉拿了耶稣，立刻就带他去受审了。而且呢，从圣经里我们看到，那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经文说，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所以他们想打断囚犯的腿，让他们快点死去，因为要为逾越节做准备。他们不想让囚犯的身体留在十字架上。可是有趣的是，第二天他们来见比拉多，说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曾听到他说三日后他要复活。他们在安息日来跟比拉多讨论事情，是完全违反律法的。而且呢，违反安息日正好就是他们攻击耶稣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可想而知，当有需要的时候滥用律法，那是何等容易的事啊。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7章第7到第10节。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就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好，问题来了，因为这个预言呢，并不是记录在耶利米书，而是记录在撒加利亚书。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不知道。假如是马太记录错了，也有可能啊，因为一个人记录或者是口述，在引经据典的时候出错呢，也有可能。假如你翻听我的录音带，你一定会找到我曾经错误的引用旧约先知的经文的地方。而实际上呢，我脑海里会有交错的思想。有很多次啊，当我谈到挪亚的时候，我嘴里会说出叫他摩西。也许是其中一位早期抄写经文的人，在抄写圣经的过程中犯错了，把撒加利亚写成了耶利米。很明显的，这个预言呢是在撒加利亚书的第11章。这一节出现了这个问题呢，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以便你可以去查考一下。马太福音第27章的第11节里说，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三个针对耶稣的指控中的一项。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意思是呢，你确认我。是的，我就是，正如你所说的。马太福音第27章的12节继续说，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在以赛亚书第53章79节里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马太福音第27章13和14节，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比拉多肯定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囚犯， 遭到别人的诬告竟然不为自己辩护的。假如是换到是我们被人这样的诬告，我们肯定会大声的反抗，说骗人骗人，我们也肯定会为自己辩护的嘛。马太福音第27章15节里说，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作为罗马对老百姓亲切的表示啊，也是让老百姓对罗马政府有些好感。罗马当局按规矩会释放一个政治犯，通常呢这个人呢也是老百姓想释放的，因为他的勇气是老百姓所钦佩的，而他所犯的呢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罪，除非是要推翻罗马政府，通常所释放呢一般都是一些政治犯。马太福音第27章16节里说，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曾经犯了作乱和杀人罪，叫巴拉巴。巴拉巴是一个有趣的名字，他的意思呢就是父亲的儿子，阿巴就是父亲，巴尔就是希伯来文意思是儿子，巴尔雅各就是雅各的儿子，巴尔阿巴啊，就是天父的儿子。那么根据某些叙利亚文的记载，就是帕什大版本啊，他们说他的名字是耶稣巴拉巴。因此呢，当比拉多向耶稣说话的时候，用上了那称为弥赛亚的耶稣，来分辨他跟耶稣巴拉巴。那么耶稣这个名字呢，在希伯来文里是约书亚，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所以呢要想分别出哪一位耶稣呢，他们就会称他为拿撒勒人耶稣，或者是比拉多所说的称为基督的耶稣。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7章17和18节，经文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借了来，大祭司长嫉妒耶稣是因为百姓都跟从了他，实际上呢他们不但嫉妒他，更是相当恐惧。假如老百姓都全部跟随了耶稣，那么他们就要失去权威和地位了。比拉多知道他们呢只是因为嫉妒而要把耶稣交给他的，所以他肯定百姓会要求释放耶稣。马太福音第27章19节里说，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苦。有一些伪经啊里记录他的妻子呢名字叫做格劳迪普丘拉啊，他们有一个小儿子名字叫帕拉提斯，曾经被耶稣啊医治过。而格劳迪呢实际上他是一名基督徒啊，这只是一个故事啊，是否真实的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倒是挺有趣的一个故事，所以就在这整个事件上加添了一点戏剧化的味道。比拉多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我想他称耶稣为一人，那可见神再一次的证明耶稣是无罪的，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7章20到22节，经文说，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这问题不但是比拉多要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你是无法逃避的，要么你相信，要么你不相信。关于比拉多的决定，有趣的是他在做了最后的分析之后，他的决定与耶稣的命运是毫无关系，因为耶稣要做的事他必须完成，因为圣经是这样宣告的，也预言过他要被钉十字架，这就是无法避免的事，也是逃不掉的。无论比拉多怎么做，钉十字架是无法躲避的。耶稣在地的根基被建立之先，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按照神预定的旨意和先见，钉十字架已经发生了。因此呢，比拉多的判决事实上呢，没有决定耶稣的命运，他只是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就像你作为审判耶稣的人，你在心中判断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呢？或者他是说谎的人，是个骗子，或者呢，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做出对耶稣的判断，不过你的判断并没有决定耶稣的命运，耶稣仍然是耶稣，不在于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但是你对耶稣的判断和判决决定了你自身的命运。所以虽然你坐在审判官的位置上，当你选择去接受他还是拒绝他的时候，最终你已经审判了你自己了。因此呢，没有人可以因着他们的命运去埋怨神，因为神已经给了每一个人选择的权利。你一定要决定你要怎么样对待那称为基督的耶稣，而你对他的决定就决定了你自己的命运。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二节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假如你不相信他，你就要灭亡，那就是你所做的审判座位。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决定了你自己的命运。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里结束。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人类最重要的抉择就是要不要接受神的救恩，这个抉择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永恒命运。但是许多人往往选择不接受，因为他们觉得一旦接受了神的救恩，就好像牺牲了自己所掌握的生命的权利。查克老师已经指示了我们，接受基督最终将会是我们得着能力的抉择。等一下，查克老师还要分享他的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围绕着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话题与我们一起分享。这是下次今日灵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做节目的点评，请留意收听。
你要决定怎么样对待那称为弥赛亚的耶稣，你不能逃避，耶稣不能让你有中间的立场。他说，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因此呢，你就要决定了，你是怎么样对待耶稣的，相信还是不相信，接受还是拒绝，承认还是否认。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切实要面对的问题了。好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来一起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